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现在我们要讨论第十六课，福音书第十六课，题目：耶稣指示门徒工作的原则。耶稣指示门徒工作的原则。耶稣基督不但寻找了门徒，不但给门徒各种工作的恩赐，耶稣基督给他们权柄能力，但是耶稣也指示他们工作的原则，这是非常宝贵的事。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在福音书里面有两个不同的记载，一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从第五节开始到四十二节，另外一个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十六节，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的事情。这当然是两次不同的差遣，一个是十二使徒，一个是七十个门徒。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个不同的差遣啊分起开，但是里面工作的原则却是一样的，因此我就归纳起来，一起来讨论耶稣基督对门徒工作的原则有什么指示。第一样，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去工作，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差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去工作，如果不是主耶稣的差遣，换句话说，我们就不是主的仆人，我们就不是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乃是做自己要做的，或是人要我们做的，或是机构要我们做的。耶稣差遣说明这主权在主的手中，这个工作是主要他们去做的，不是门徒自己要做，那是耶稣差他们去，他们才去做的。所以如果没有主的差遣，我们不要随便去做。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提到假先知没有奉主的差遣，他们自己奔跑，结果他们传的是人要听的信息，而不是主给他们的信息，这是不应该有的。我们要做主的门徒，一定要奉主的差遣。保罗在与教会谈到他做使徒的事上，他很强调他是奉差遣往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的一个使徒。主的差遣是我们做主的工作的根基，或者说工作的凭据，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样，他们去工作的对象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好像耶稣基督只叫他们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而不要到另外的民族或是城市去。那么因此有人就误会了，哦，我们传福音只单单传给我们自己的民族，别的民族不要。不是的，假如我们看整本福音书，就清楚地看到这是门徒刚刚出去开始学习工作。当开始工作的时候，当然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民族中间，用自己的话语还是相同的文化里面，相同的宗教里面去传福音，这就比较容易，少掉了许多不必要文化上的困难。所以教会在初期的时候也都是从犹太人的会谈中间开始的，因为都用同一本旧约的圣经， 同讲他们明白的话语，没有文化上的困难。所以耶稣第一次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叫他们先到以色列加米士的羊那里去。但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就差遣门徒往普天下去。所以我们读圣经千万不要单独了一段就断章取义，说我们不够往自己的家乡去传福音。第三样我要跟各位讨论的，耶稣基督叫门徒传的信息是什么？第10章第7节，马太福音第10章第7节，天国近了，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换句话说，门徒所要传的信息就是天国的福音，还是上帝国的福音，也就是耶稣所传的福音。门徒不能传耶稣没有叫他们传的话语。那这是今天我们做传福音的人首要注意的一件事。我们常常说我是传福音啊，我也是上帝的传道人啊，我要传道。但是你传的是什么道？耶稣吩咐门徒说，他们所要传的是上帝国的福音，是耶稣自己所讲的道。我们今天传递的不是人的神学思想，不是什么哲学家的思想，乃是单单耶稣所教训的真理，所传给我们的天国的福音。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强调，必须要注意。今天教会的失败，西方教会的失败，就是谈论神学家的神学理论过于圣经的真理，因此教会听不见神的道，听不见天国的福音，所以人觉得来礼拜堂跟不来礼拜堂一样。这是今天许多站在讲台上要传讲道理的人所必须要注意的。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如果不传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我们所传的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我们就不是传道，那乃是传人的学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在这里耶稣基督不但叫门徒要传福音，他也叫门徒能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捷径，也把鬼赶出去。那在这里虽然圣经有的地方没有给我们看到门徒有叫死人复活的事，在四福音里面没有看到，但是在使徒行传这许多的记载都有门徒们医病，门徒们叫死人复活，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清楚的记载。今天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有这些事的出现，但是一定要注意的一件事，这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传道是首先的，传道是最重要的，这其他的神迹启示不过是帮助传道而已。我们千万不要香槟夺主，把次要的放在重要的地位，而把重要的却忘记了。在这里耶稣基督也告诉门徒关于他们去传福音的经济问题，生活的问题怎么样。第9节，马太福音第10章第9节，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那这一节的圣经是耶稣基督跟门徒一些经济还是说日常生活费用的原则，但是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这门徒是到以色列人中间去传天国的福音，所以必须了解一些犹太人怎么款待客人的那一些规矩，或者说犹太人怎么样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 他是旅客游客的事情。我去过犹太国，我晓得那边有个很好的规矩，如果他知道你实在是一个客人，他们就免费的招待你。假如他怀疑你，他不接待你，那你就不要想他们会给你什么帮助。那么犹太人他晓得这个事情，所以门徒刚刚出去的时候不带钱没有问题的，他们不带口袋也没有问题的，他们不必带更多的衣服也没有问题的，可以的，因为他们到谁的家就可以穿那一个家庭给他们的衣服。不但如此，就是他们走过农田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拿着那个田间还是他们这个收割的时候剩下的零碎，而且他们走过这个果子园的时候也可以摘取树上的果子来吃，但是不可以带走的。所以这是不同的环境背景，那这个经济情形是这样。但在这里有个更重要的教训，我们现在虽然社会的制度不同，可是耶稣最重要的是教导门徒在经济上要学习过信心的生活，过简单的生活，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主要的出去工作是为了工作而出去，不是为了过一个很豪华很舒服很享受的生活而去工作，不是的。所以行李越少越好，我们要过一个信靠神的供应的生活。我们的神实在是可靠的，他既然打发我们出去，他一定会为我们预备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挂虑，也不要太多的时间去照顾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感谢主，他实在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在我30几年的侍奉里面，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真理，信心仰望神的供应，你需要多少他就及时为你预备，不太多不太少，因为太少你会挂虑，太多你也会挂虑，这么多钱做什么呢？我们的主当他差门徒出去的时候，他没有给他们太多的钱，他就很简单的叫他们出去。我觉得这个工作的原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信生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耶稣基督叫门徒去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智慧。在工作上当有什么智慧？在马太福音第10章从16节开始，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近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单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学生不能告过先生，仆人不能告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族是别西伯，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指示门徒在工作上要应用智慧来面对各种困难的局面。耶稣说我们要灵巧像蛇，但是也要纯良像鸽子。耶稣这里用的比喻是取他们的长处，蛇是很灵巧的，不是说蛇的诡诈，鸽子是很纯良的，但不是说鸽子的这个愚昧。我们实在要怎样，真是像我们中国一句话说，要内方外圆，我们真的要有智慧。特别在下面耶稣提到的，好像他们在公会在会谈被打被羞辱，怎么应付呢？这是很难堪的事情。假如我们事先心里没有准备好，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应付。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当我们在这些人的面前受侮辱的时候，受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怕要怎么说，因为天父的灵在我们里头，他要告诉我们说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遇见难处受逼迫，天父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里面，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耶稣差我们去，是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一起去。在这里又再一次的证明，当我们受任何苦难的时候，天父耶稣圣灵没有撇下我们，他在我们里头，真是宝贵。他要把我们单说的话指示我们，用好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仇敌，那些凌辱我们的，叫他们感觉羞愧。另外耶稣基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有家庭的逼迫，这是更加伤心的事情。我们为主工作的人，有时候在外面受人的欺负我们还可以忍受，但是没有想到回到家里，父母兄弟儿女常常不了解，给我们做仇敌，并且要害死我们，这是在很痛心很痛心的事。但是耶稣说什么？要我们忍耐到底。这也就是耶稣要我们爱他 过于我们家人的一个原因。我们如果看到马太福音第十章从34节开始到42节就谈到这件事，我们不是说不要爱家人，要，可是我们应当爱主过于家人。家人的爱有一天会过去，有一天会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心里有这个准备好了，那么当这个家人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伤心，以致我们不能继续为主工作。假如我们在一个地方受逼迫，有的人就觉得我应该到这个地方自死中心，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那样。如果这里的人逼迫你们，就逃到别的城去。所以这里清楚的看见，假如一个地方有灾难，不必苦苦的死守在那里，以为在这样做才是忠心到死，不一定。我们可以到别的城去继续工作。耶稣本身也是这样，他在一个城市里面传福音，有人拒绝的时候，他就到别的城市去。使徒们也是这样，当他们在耶路撒冷受逼迫，他们就到撒玛利亚去，到地基去传福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今天有很多人还没有这种的智慧，他们就宁可待在那个地方。当然如果你清楚神要你继续留在那里，忠心在你的岗位上，那当然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些到别的城市去在传福音的人是贪生怕死逃难的人，我想这是不应该的。另外耶稣基督也给我们提到，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的事。那在这件事上，我们中国一句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怎么样呢？所以这里是在耶稣所提的，不是工作的能力和果效的问题。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第14章讲过，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那么在这里他所指的是什么呢？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是什么意思呢？那是指着苦难的事。我们无论受什么苦难，不会比主耶稣受的苦难更大，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他凡是受过苦难，他凡是受过试探，他是被称为患难之子，特别在以赛亚53章里面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受的苦难大过我们的苦难。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想到主的苦难是那么的大，他能够胜过，我们应当受鼓励，靠主的恩典和所赐给我们能力忍耐到底，这样我们就看见他的同在，他的祝福。下面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任何人的辱骂不要害怕，我们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要鬼鬼祟祟。我们应当说的话就公开的说，千万不要做那些暗昧无知羞耻的事。好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所做的事在暗中做没有人知道，其实你在暗中所做的事也有人知道，有人看见。我们常常说没有人啊，没有人啊，我们可以犯罪，你忘记了你自己也是人啊。就是别的人不看见，你自己也是人，你也看见，怎么说没有人呢？并且常常犯罪的事总有两个人在一起。不但如此，神也在那里看见，魔鬼也在那里看见。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教训门徒，在工作上一定要训练光明磊落，不要贪生怕死。真正要惧怕的乃是把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灭在地里的，那是谁呢？那是上帝。各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能杀我们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害怕。 我们应当在任何的困难里面存敬畏神的心，怎样就可以在苦难里面站立得住。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旧约创世纪第39章，约瑟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能够得胜，就是他敬畏神。他说，我岂能在上帝面前行这大恶，因为他敬畏神，他就拒绝罪恶。我们在任何的苦难的威胁之下，常常为了怕死而不怕神，结果犯罪。这里耶稣又用麻雀的事给我们一个教训。麻雀的价值很小，可是天父看顾他。时间没有到，这个麻雀不会死掉，时间到，麻雀会死掉。人的生死权柄不在人的手中，乃在神的手里面。因此我们要勇敢的、忠心的为主做见证。耶稣这里特别提到，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是我们的智慧。当我们在选择危难中要做选择的时候，让我们记住这件事，在任何的人面前，我们要记住承认天父的名，承认我们的信仰，坚持我们所信的，那正是我们为主做见证一个好的机会。我们现在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真是爱你的门徒，你把他们工作的原则清楚地指示他们，记在圣经里面。连千难来，多少你的门徒学习这些原则，所以在他们在工作上就成功了，就蒙福了。但我们今天也好好学习这些工作的原则，叫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侍奉你，我们有原则可以遵循，我们就可以胜任你所交托我们的使命。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